弟兄姐妹们平安，现在是我们读经的时间。今晚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哥林多后书4章1到18节。如果您使用教会圣经，请您翻到新约202页。好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4章1节。我们既然蒙怜悯，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丧胆，乃将那些暧昧可取的事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不谬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。此等不信之人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第7节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，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却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们因信，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，所以也说话。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。凡事都是为你们，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神。第16节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愿上帝的话语激励我们的生命。
谢谢东华姐妹的读经。是什么事情使到保罗不善胆，不行诡诈，不谬讲上帝的道，而勇敢积极的传福音呢？是什么事情使到这个人不怕死，将生命置之度外，一生朝着一个方向临死不去？是什么事情使到这个人他的生命截然不一样，充满着干劲和斗志，把握着福音的使命感，勇往向前？是什么能够为一样东西、一件事情、一个目标能够尽上全力，付出所有的精神精力，甚至献上生命去做，全心全意努力去完成？有这样的人吗？有，但不是很多。今天世界上我们讲究的是高效率，在很短的时间要完成很多的事情，如果要按部就班，要循规蹈矩，奉公守法，好像会有点吃亏，占于劣势。很多时候只要达到目标，用尽各种方法，投机取巧，不择手段，走绝境，也许不一定付出很多，但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得到很多的回报。在人看来，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那世界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就是这样。很多人，特别是青年人，都想自己创业，定什么目标，工作几年之后可以赚到多少钱，可以坐上哪一个位置，可以住什么房子，只要能够达到目标就放胆去做，敢敢去做，看准时机运气就可以迈向成功。如果要慢慢的储蓄节俭，然后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从头开始，忍气吞声，努力辛苦去做，好像很不实际，不高明。所以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人很拼，很努力的去照着目标去做，付出努力时间精神各种代价去奋斗，去实现自己的愿望，不达到目标誓不罢休。那这样的心智，这样的一个毅力，坦白说难能可贵，是精神可嘉。不过如果所做的只是为着金钱，为着短暂的物质享受，为着今生几十年，却没有想到永远，那还是不是最好的。除非你说没有永生，没有永远，没有灵魂。有首诗歌这样说，今生如果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管那生命的尽头有没有方向，有没有答案。今生如果比永恒长，让我们赚取经营吧，还有哪一种投资利润比这个更大。今生如果比永恒长，让我们求取功名吧，要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。今生如果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，只是这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的过去。可是谁不晓得，今生不比永恒长，不比永恒长，永恒要去何方，今生就要思想。人如果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能够用什么来换取那宝贵的灵魂？如果没有灵魂，没有永恒，只有这一生，的确我们就拼上全力追求这世界上一切的事情。不过基督徒知道神是真实的，人是有灵魂，不是死了一了百了，不是人死如灯灭，有一天这个世界要过去，你的身体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埋葬或者火化。灵魂是真实的，灵魂是永远的，你要到一个永远的地方去。人是从神而来的，灵魂是神赐给我们的，只有回到神那里去才能够安息，真正的归回安息。但是人有罪，罪使到我们离开神，没有办法回到神那里去，没有办法归回，我们与神隔绝，失去平安喜乐。但是我们都一直在找，找平安，找那永远的归处。感谢主耶稣，人找不到神，因此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拯救这些世上的罪人。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叫我们因着他的血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救我们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感谢主。因此今天基督徒，我们知道什么是生命最崇高的目标，什么是值得我们尽心尽力付出精神时间代价，甚至献上生命也在所不惜，能够全力以赴的。那不是今生会改变的东西，不是短短几十年就过去的东西。这就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所提到的，叫人得救，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，是基督荣耀福音的光，已经照在保罗的身上，照在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身上，改变他们的生命。今天有没有照在你身上？有没有改变你？我们说不怕祸比祸，只怕不识祸。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知道耶稣基督的奥秘，清楚经历到那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他心里面，那所带来生命的震撼，生命的影响，对永生永恒的把握，可以就像保罗一样。保罗说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他可以为着 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完全的摆上，他认真领受那福音的光，领受所得做的职分，这就是福音的使命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圣经，分三方面三段来看。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保罗提到那荣耀福音的光已经照在他身上。第一节说，我们既然蒙怜悯，受的这职分就不善胆，乃是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不妙讲神的道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是蒙蔽在那灭亡的人身上，此等不幸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那份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好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那保罗为什么能够全心全力任劳任怨，将生命置之度外，为福音完全的摆上，对他所领受的职分他能够忠心到底？为什么？因为保罗他领受那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他身上，他有那宝贝好像放在瓦器里面，所以无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，基督成为他的力量和帮助，所以他可以勇敢的讲福音，忠心的见证主，将真理表明出来。那第一节说，我们既蒙怜悯受的这职分就不善胆。那保罗他领受这职分就是使徒，他做的使徒就不善胆，将那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不妙讲上帝的道。为什么保罗提到这个呢？那这是回应他在前面第二章十七节，在第二章十七节保罗就提到，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。保罗不是这样，保罗说乃是由于诚实，由于神，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。保罗是在回应这件事情，他做这使徒的职分不像那些人为利混乱神的道，是神的拣选，神的呼召，他不像那些假使徒假教师一样，不曾是有别的目的为利混乱上帝的道。而保罗是很诚实很忠心的将真理表明出来，这是真使徒的职分，假使徒假师父就不是这样，他们混乱神的道。那保罗在这里在神面前将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，他们可以看到，那特别保罗提到说推荐建于个人的良心，那也是在第三章第一节也提到，第三章第一节说，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呢？岂像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，或用你们的见信给别人吗？是的，这些人都是靠着关系，这些人都是表面的这些见信。保罗说不是，他是在神面前清楚知道自己的职分，把自己陈明在人面前，用良心做诚实的人，在他们面前讲真理的道，将自己建议个人的良心，他们可以做见证。所以保罗师父在问他们说，挑战他们说，你们可以自己问，我是真的使徒还是假的使徒？我是像那些人和那些人一样吗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的来看待这些事情呢？保罗他领受这职分，因此他不善胆，他忠实的传讲，所以他说他不行诡诈，不妙讲神的道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个人的良心，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。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。为什么福音会蒙蔽呢？为什么会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？是的，福音忠实的传讲，但是这些人不存着一个谦卑的心，特别是下面所说的这些人，这等不幸的人，这些是灭亡的人，被世界的神 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然后保罗说，基督本是神的像。感谢上帝，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，我们不像以色列人，他们靠律法称义，他们有太多的这些历史的包袱，他们有这些律法，就像保罗在前面提到的第三章前面所提到的那种执事，保罗说他是那种属灵的执事，不是定罪的，是称义的执事，就是不再是像旧约时代他们靠着律法，他们不顺服基督，不接受耶稣，所以以色列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那这些都是灭亡的人，这些都是不信的人，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对待耶稣？被这世界神弄瞎了心眼，弄瞎了心眼，其实和前面第三章也是，好像帕子蒙在脸上，就是说他们心里刚硬，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帕子还没有解开，你看三章十四节，十二节保罗说，我们既然有这盼望，就大胆的讲说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，实施结局，当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天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这个帕子还是没有结去。不过下面就说什么呢？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，福音光已经照亮出来了，只是当他们不愿接受福音的光照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是被这世界的人弄瞎了心眼，这世界的神，这世界许多的偶像，骄傲自义，标榜自己，都被这些蒙蔽了，不叫基督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那保罗再次强调，那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就是反映上帝的形象，所以他下面特别说，基督本是神的像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将上帝显明出来，耶稣显明了上帝。那同样也是如此，当我们今天被福音光照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蒙恩得救，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，这就是保罗一直强调的，当我们真的信主之后，认真的看待福音，蒙恩得救，我们被主光照，我们就能够有主的形象。你看三章十八节，三章十七节说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着自由。十八节说，我们既然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不再像摩西帕子蒙在脸上，我们既然能够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象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主的灵变成的。是的，今天我们没有帕子，没有任何东西拦阻我们与神的关系，而我们真的来到上帝面前被福音光照的时候，我们真实反映说，我们真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有主的形象，保罗就是这样。因此保罗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得着之后，他持守这样的一个职分，不善胆的继续的来传讲，不妙讲神的道，只是将真理表明出来。所以在第五节他再一次说，我们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是的，他和那些假师父假教师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，假教师他们是为利混乱神的道，保罗愿在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当中甘心地做他们的仆人，做你们的仆人。不要忘记保罗是使徒，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他是带领的，但是为了耶稣基督表明那福音的光， 证实所传的信息，他甘心做众人的仆人。世界上的人不被福音的光照，他们在黑暗里面，但是那吩咐光已经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面，叫我们只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面上。摩西脸上有帕子，和神面对面就把帕子拿开，但是以色列和他见面的时候好像有一个难处，有一层难处。那求主帮助我们，让主的光照在我们身上。你每天灵修祷告，你每天亲近神，来到主面前一段时间，你看到说主的光照在你身上，让人看到你的光，基督的光从你反照出来，从你身上，就像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，从你见耶稣。能从你见到耶稣吗？因为你没有被主的光照，有没有得着那荣耀基督的福音的光，以致我们能够有基督的那种馨香之气，反照主的荣光。那这就是保罗在这里，他领受这样的一个职分，他放胆的传讲。然后在第二段第四章七到十二节，保罗继续提到说，既然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荣耀的光照在他身上，他怎么继续的来显明耶稣基督。所以第七节到十二节，保罗说，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遭逼迫却不知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知死亡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那在这段圣经，保罗把耶稣基督那荣耀福音，耶稣基督当作宝贝，基督在心里面好像那个宝贝在瓦器里面。那这就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所提到的。那当时有一些富有的人要怎么收藏他们的那些宝贝，那些宝藏，他们通常就是把这些珍贵的宝贝，这些宝藏放在瓦器，然后埋在地底下，这样的收藏。那保罗就借助这样的事，用一种比喻的讲法来说，基督怎么样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，乃是出于神。这宝贝是什么？也可以说是基督荣耀福音的光，是基督的灵。因为在第十七节说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那里，那里就得着自由。主本身就是真理，所以你们若晓得真理，真理就必叫你们得着自由。因为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神。是的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。保罗能够承担这职事，他不善胆，那能够把基督的光照出来，因为这宝贝在他心里面，在他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有没有在你身上？有没有在教会里面有这宝贝？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这宝贝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着自由。今天有没有圣灵在你里面？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那宝贝就在那瓦器里面。你说你有圣灵吗？你说有，但是你真的是顺从圣灵的引导吗？有没有将这宝贝的能力显明出来？或者我们没办法显明这宝贝，是咯，有圣灵就有圣灵，但是圣灵不是居首位，圣灵不是在我们身上产生那个功用。那瓦器本身没有什么价值， 其实瓦器在当时就是一个贫穷人家一种的器具器皿，就是来收藏一些东西或者剩在一些油，所以瓦器本身没有什么价值，但是宝贝就真的是宝贝。所以宝贝和瓦器对照，一方面一个是贵重的，一个是卑贱的，一个是有能力的价值产生功用的，一个是很脆弱的，好像是矛盾。还要说明的是什么？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就是瓦器，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美，能够胜过各样的患难各样的逼迫，因为有着宝贝。这就是保罗所要说明的。那你说宝贝怎么显出他的能力呢？这就是保罗在下面所说的，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。然后他就在第八节第九节，他用四个对比来描写，来表达他整个生命的那种经历，真实的写照。所以第八节第九节说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知死亡。这里说却虽然有敌人来攻击，但是不被困住，虽然感到心里面作难，但是不至于失望绝望，虽然遭受到逼迫，但是不至于气绝神被丢弃了，虽然打倒下去了，但是还是站起来，不至于死亡。那这就是保罗在他第一次布道行程的时候，他在以哥念、在路斯德、在安提阿几个城里面，都受到犹太人的那种逼迫。那是使徒行传13章、14章，特别在路斯德的时候，那里描述当时犹太人挑唆众人，就用石头丢保罗，把保罗打死，真的以为他死了，把他拖到城外面去。但是保罗被打倒了，他却又再起来，不是跑掉，继续进城里面传讲福音。这就是保罗被打倒了却不知死亡。在帖撒罗尼迦，他用三个安息日在那里传福音，那是使徒行传17章。但是那些不幸的犹太人遭遇这些市井匪类大伙成群来逼害保罗，当然最后把保罗好像赶出那个地方。那保罗还是来到这个以弗所继续传讲福音啊，这些犹太人又来了，而且当时那个银匠迪米丢反对，甚至圣经描述什么全城都被煽动被轰动起来。保罗真的是面对这重重的困难逼迫，其实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就提到了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就描述过，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。亚细亚就是刚才我所提的那几个城市，无论是路斯德、以哥念还有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，他在亚细亚从前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也心里断定是必死的。不，保罗说不是叫我们靠自己，只是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被打倒了却不知死亡，那保罗他亲身经历到这些东西，所以在第八节第九节这短短几四句话来描述，四面受敌却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知死亡。这就是他亲身的经历，在各种的危险的环境当中，虽然受敌，但是到底没有被困住，神给他开了一条出路。虽然心里面难过作难，但是他没有到失望的地步，他还是勇往向前。虽然被人逼迫， 但是神没有丢弃他，虽然被人打倒，还是站立起来。啊，这是保罗本身宝贵的经验，虽然只是几句话，不止几句话就已经让我们看到说，这就是保罗，他可以为着福音，他所领受的这职分勇往向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这些经历，难怪我们感到害怕，好像福音在我们身上没有产生作用，好像这宝贝不在瓦器里面。保罗说身上常第十节，身上带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是常被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然后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第十节到十二节，保罗也再进一步来提到说，这宝贝的继续发生这样的一个功用，就是耶稣的死在身上产生的那种能力。你说怎么样带着耶稣的死呢？保罗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带着耶稣的死，他就说只有耶稣的死能够带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好像耶稣基督同时一样，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有产生一个果效，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叫我们能够促死入生，先死而后生，就好像我们常常说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，我们的罪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说，这样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着罪我们看死的，向着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，我们在神面前是活的，但是向着罪我们已经死掉了，已经不再有任何的作用了。这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，我能够活着是因为神在我里面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，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同时一个死了的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吸引他。我常常说无论是金银财宝、名利地位、美色财富，一个死的人没有任何的反应。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已经经历到他的死嘛，与耶稣基督同死。就像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三节说，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是的，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里面，这个瓦器就是我们这卑贱的人，卑贱的器皿。人怎么样看教会？人怎么样看基督徒？人怎么样看你和我？我们是卑贱的，在世人的眼中，世人眼中看基督徒是怎么样？只是做戏做给人看，就像保罗说，好像是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基督徒人家说你只会讲不会做，很多时候人家看基督教讲的好像爱，但是爱在哪里？我们说有光，光明的生活在哪里？保罗自己他经历到人怎么看待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说，人还是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基督徒在人面前我们要显明什么？你要跟人家争什么？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我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人看基督是多余的，最好不要存在，因为你和这个世界唱反调，不然你就是和世人一样。啊，如果你要和世人不一样的时候， 人家就觉得说你是多余的，大家走这个路你还走另外一个路。广东话说左举个地球转，阻碍这个地球在转。基督徒真的是这样的，在人面前，除非你和他一样认同，不是将福音的光照射出来。感谢上帝。是的，我们都说我们是罪人，你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说我们都是罪人，他和你认同吗？没有福音的光他跟你说我是罪人吗？只有你和我是，我们是罪人，何罪之有呢？罪人呢、好像很严重的事。感谢主，罪人蒙恩典，我是个罪人蒙恩典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有着宝贝在我们里面。今天我们教会是不是给人家看到我们有着宝贝，别人不一定认同。那保罗他在传道的种种的危险困难当中，他都经历到神的保守和拯救。保罗他体会到说耶稣的死，耶稣复活的大能显明在他身上。我们看到保罗是天天冒死，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伤痕，甚至死亡。虽然如此，基督的生命真实显明在保罗的身上。一个基督徒，一个神的仆人，在人看来好像是定死罪的囚犯，本是不配有的，但是实际上是神的儿女，有着宝贝在瓦器里面。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很殷勤忠心的侍奉，讲道教导圣经都很好的建立弟兄姐妹，虽然神学毕业不久，在教会侍奉也不是很久，却很受大家的欢迎。所以有一次这个传道人就到一间教会去讲道，散会之后，这间教会的牧师就对师母说，哎呀，这个年轻传道人真的是很不错，讲得很好。师母却很平静的回答，是的，不过如果他受过苦，他就会讲得更好。那这个师母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是不是对这个年轻传道人有偏见呢？不要想到这个年轻人就是我们的传道人啊，因为刚好我们的传道人是刚好毕业出来的啊，这是真实，不是我们教会的。那这个师母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不是对这个年轻传道人有偏见，这是他对主的领受，对圣经的话。圣经说我受苦原是与我有益，唯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是这个年轻传道人讲道很好，不过师母说如果他能够受过一些苦可能讲得更好啊。后来这个牧师也好像有点认同，事实上就过了一些年的，这个传道人真的面对一些困难，面对一些苦难，他的讲道的确是比以前更加的深刻，更多的造就人。没有经历到一些挫折，一些困难，没有在那逼迫，没有在那苦楚当中，就没有办法显明那福音的大能在他身上。有着宝贝，不管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就更好，就像不倒翁啊。不倒翁为什么不倒呢？你推下去又再起来，推下去又起来。今天基督徒能够像不倒翁啊，你怎么打我我还是要站起来，你怎么不喜欢我的信仰我还是继续这样讲。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因为有着宝贝在瓦器，这个瓦器是很脆弱的。对保罗来说，保罗面对许多的困苦，保罗的年纪可能也越来越大了，也在监牢里面，在各样的一些不同的环境里面，但是保罗还是刚强，心里面靠主刚强。有基督福音的光在保罗身上，有着宝贝就像在瓦器里面，即使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不至于善胆。 所以在第十三节到十八节，保罗说他跟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他凭信心的来传道。所以第十三节说，但我们既有这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，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。这宝贝在瓦器里面发出的能力，不只是叫保罗能够忠心的尽他的职分，胜过各样的困难，他能够不妙讲神的道，不行诡诈，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将自己建立个人的良心，这是保罗整个生命。他勇敢，为什么？他对主有信心。对主哪一方面有信心？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在这里说，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说话。那保罗在这里是引用旧约诗篇116篇诗人的话，诗篇116篇第十节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是受了极大的困苦。那诗人，如果你看诗篇116篇，他面对许多的困苦，但是神救活他的性命，使他的脚不至于跌倒，使他能够继续靠主刚强，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路。那保罗就借着诗人这样的一个信心，在患难当中继续信靠耶和华上帝，继续的做见证。那保罗也就这样说，经上这样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保罗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旧约的圣徒他们有信心，诗人这样的信心说话，保罗呢，我们也信也这样说话。那么信什么？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保罗相信主拯救他，帮助他，即使被教于死地，他还是能够勇敢的继续的来见证主，来传福音。所以十四节他说，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。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他面前。那保罗的信心是什么？主耶稣基督复活带给他盼望，主的复活，信徒将来会复活，对保罗来说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，是千真万确的事情，不只是一个耶稣复活了，只是一个故事来安慰一下自己。今天为什么我们敬拜上帝？如果耶稣不复活，我们根本不要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主。如果他已经死了没有复活，我们今天敬拜多少？感谢上帝，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今天的敬拜就有意思。你想一下，当耶稣基督被捉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门徒都害怕，都失散分散躲起来。那什么事情使到这群门徒他们刚强起来，站出来勇敢说话？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他们整个生命就不一样，他们见到复活的主。可是今天很多基督徒，我们害怕，我们不敢做见证。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复活吗？基督这复活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影响你和我？还是复活只是一个过去的事？耶稣复活，今天耶稣活在你我心里面吗？刚才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，主活着，主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同走生命窄路，我们能够唱，因为他在我里面活着。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活着吗？耶稣复活应该在基督的心里面带来一种震撼，一种极大的信心，不再怕什么，什么事都敢面对。很多时候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进堂基金够吗？教会前面道路又怎么样？我们不要忘记
他是教会的主，他是复活的主。不然好像很多事情我们觉得耶稣没有复活，耶稣复活和我有没有什么关系？马丁路德在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，所以在整个宗教改革运动这段时间他承受很多的压力，有一段时期他非常的颓丧，非常沮丧，非常的软弱，大概整一两个星期都是如此。所以有一天他起来的时候，他发现到妻子穿着丧服啊，好像死了的人穿这个披麻戴孝一样，而且在那边哭。所以马丁路德就很纳闷，就说今天是谁死了，为什么你穿到这样呢，你哭什么呢？他妻子说耶稣死了。马丁路德整个凝视就凝重起来，很严肃的说胡说八道，耶稣已经复活了嘛？既然耶稣复活了，为什么你这一两个星期都是愁眉苦脸，好像他死了，好像死了一样，没有复活啊？马丁路德被他妻子这样内心一感到很大的震动，是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我所相信的是一个永活的上帝，那既然这是永活的上帝，他复活了，那我还怕什么呢？是的，耶稣就已经复活了。我们有一天虽然面对死亡，但是我们也必定能够从死里复活。那因此今天我们面对什么困难，什么问题，我们要担心吗？是担心，交托给他，身心他掌管，他是活着的主。所以保罗即使在各样面对困难当中，保罗他说我应信谁也如此说话，因为保罗知道他所做的工作是不突然的，所以保罗他甘愿为着基督被交于死人，交于死地，为福音冒死工作，凡事都为信徒的益处，看到更多的人领受神的恩惠，他更加的感谢神，赞美神，献上感谢，叫神得着荣耀。在16节到18节，保罗从另外三个角度来看患难的这个问题，啊，都是对比。16节，所以我们不善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这个外体好像是个外面的人，这个会喜欢外面的这个人会喜欢，但是里面的人是更新的。17节说，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这只是短暂轻微的患难，却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所以这是一个对比。然后18节说，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见的，那是看见的。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，我们是顾念那所看不见的。那这三个对比，保罗就提到说，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，看待这个患难。因此保罗这里说，所以我们不善胆。那我们不善胆，其实这个和第十章第一节他开始就说，我们既然蒙神的怜悯，保罗说我受了这个职分就不善胆。所以保罗不善胆，因为有那美好的盼望，他清楚知道虽然身体会毁坏，但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，即使面对各样的患难逼迫危险，好像一天一天困难，一天一天毁坏，不过呢外体是如此，人随着年纪长大可能真的外体越来越衰弱，但是心里面呢是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说老当益壮，看这个人年纪大，不过他充满活力，精神奕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里面不一样，是很衰弱，手脚不灵活，有病痛，但是里面还是充满喜乐，有信心，刚强。当然我们说人老心不老，人老心不老，其实如果你不要用在那个好像坏的一面，其实我们真的年纪大，但是心里面 还是刚强？哀莫大于心死，身体次之，有没有？未老先衰，还没有老，年纪轻，心已经死掉了。那保罗说什么呢？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是一天心思一天。保罗把今生外体所受的苦楚，对他来说这只是自战之轻。这自战之轻的苦楚会使我们得到了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那这是保罗那种属灵的眼光，就是说受苦算不了什么，受苦反而将来能够承受那极重无比的荣耀，自战自清的。那保罗的信心不是以地上的事来衡量，这就是保罗不同的人生观。求主帮助我们钉钉在神的身上，有那种永属天的盼望。那在这里是短暂和永恒的一个对比，说明基督徒对今生苦难的看法和非信徒是不一样的。一般人的观念是什么呢？看见才是现实的，你说到永远的事情看不到，哪里真实？现在眼前的看得到的是真实的。受苦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说要为信仰受苦付代价，更不要免谈。所注重的是今生短暂快乐，那是没有属灵的眼光。那对基督徒来说呢，就是我们不是看到那见得到的，所顾念那见得到的，我们专注的是那永恒的。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善胆，这个世界有苦难，身体有病痛，患难是很真实的，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历到的。我们说人生不如意的是十之八九，保罗说这是真实的。不感谢上帝，虽然这个患难外体年纪大也面对这样的一个衰老，但是保罗说内心是一天心思一天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主的恩典够用，不管现实的生活患难困难是常常经历，不过也有主的恩典在我们内心里面一天心思一天。世上有许多的天灾人祸，3月8号的马航四连230多人下落不明，4月16号的韩国岁月号啊，这个游轮沉没，400多人，至少300多是学生罹难。那人生是无常，生命很脆弱，病痛苦难罪恶很真实。今天下午刚才接到一个电话，我们一个会友3天前因为心脏忽然间心脏问题，所以就在医院紧急半夜动手术，那是星期五，凌晨动手术。我们去看他，昨天去看他，今天下午接到电话说很紧急很紧急，再接到电话说他已经离开了。年纪比我轻，死亡不是随着年龄排队拿号吗？真的，我们到坟场看一下，很真实的。人死的是一了百了吗？没有永恒吗？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说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外体会毁坏，身体会过去，灵魂却是永远的。我们不是固定所看见的，你身体会越来越差。昨天晚上我们这个会有大会，我们不是说很多东西都折旧，越来越不值钱。随着年日，东西会折旧， 身体也是如此的，你怎么样去保养？但是保罗说，我们不是顾念这一生所看见的东西，我们乃是顾念的看不见却是真实永远的。就像约翰一书第一章二十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。求主帮助我们有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你心里面吗？有没有这宝贝放在你这卑贱的人显明他的能力，不是出于我们，乃是出于神。有没有基督的复活在我们身上产生能力，我们是先死而后生，我们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以致我们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任何的环境，就像保罗那样不善胆继续向前迈进。因为主纪念我们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做结束。他